简单的祷告，莫大的能力。第七章，祈求和忍耐。很难发现某一个人可以满足自己的欣赏眼光，也会很难发现某一个事物能满足自己需求。圣经上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参考经文，雅各书四章二节，当我想要从神那儿得到些东西，就要向他请求。当我们做请求的祷告，这种形式被称为一种祈求的祷告，这种类型的祷告是重要的。你看，我们通过祷告与他同行，祷告是一种简单的方法。通过祷告，我们在属灵的领域里与他配合，与他同工，为的是要在自然界的领域里使事情得成就。祷告是将属天的能力带到地上。有时我们的祷告似乎很快得着回应，有时我们觉得需要忍耐直到神回应。那样的话，我们要做忍耐的祷告。当我们通过祷告学会忍耐时，神带领我们坚持不懈的祷告，不是因为他没有在我们祷告的第一时间垂听我们，乃是因为他正在发展我们的信心，并帮助我们建造属灵的力量。我们需要忍耐的理由之一是撒旦能阻止对于我们祷告的回应。在但以理书十章，当但以理禁食祷告了21天，直到他的祷告有回应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神在但以理祷告的第一天就给了他回应，然而有一个撒旦波斯国的暴君来拦阻这个回应。当但以理拒绝灰心并继续祷告时，神差遣了米迦勒天使长来与波斯国的暴君征战，胜利得以确保，但以理得到从神来的回应。我们需要祈求神，提出我们的请求并让他知道，同时我们需要坚持祷告，直到答案在地上显明。这两种祷告对于一个有功效的祷告生活都是极其重要和必须。祈求的祷告，当我们求问神我们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时，就要做祈求的祷告。我们也许做这种类型的祷告比其他形式的祷告多，它是耶稣教导我们其中的一种祷告方法。他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中说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假如没有叩门，门就不会开，假如没有人寻找，就没有人寻见，假如没有人祈求，就没有人得到。因为我们要祈求是为了能得到，所以我们的祈求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向神请求时，我们的确要确定我们的祈求不会超过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因为我们不能让要祈求的远超要感谢的。记住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教导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当我们所要的与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平衡时，祈求神是令人惊叹的和令人兴奋的事。它确实是这样。为一些事情祈求神，相信他，然后看他将事情带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是令人惊叹的。我们在心里可能知道我们已经得着答案，不需要再向神提起他，或是我们也许觉得我们必须要坚持祷告。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能确定神是喜欢给予的，他喜欢在他的智慧、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里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因此继续求问、祈求和需要，我相信这是祈求需要去做的方式。比如说，你忙于服侍神，你正顺服他的话语，你正寻求他的意，你真正的按照马太福音六章33节说的，先寻求神的国、神的意。你心里真正的呼喊是要善待人，生活在公义中，有智慧，活在神的旨意中。现在当有一个需求在你的里面出现，你怎么做？你可以这样请求祷告，神啊，你知道的，我真的需要一辆新车，我知道你是很好，主啊，你希望我们能蒙福，所以我祷告你能为我拥有这辆车来开路，因为以我自己的能力，我不能看到我能使它发生。你接下来怎么做？你回去服侍神， 照旧按原来的方式生活，你期待的等候神帮你得到那辆新车。祈求通常是建立在需要的基础上。我相信我们在为某些事物祈求神之前，一定是渴望他的。我相信神将对的需要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肉体的需要和心里真正的需要是有区别的。我赞同查尔斯·斯布珍的观点，他讲到，神将会指引你的需要，你的需要是你应当去寻求的，他会教导你的需要。当神放置一个需要在我们里面时，我们要正确的回应说，神啊，我需要那个。圣经上说，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我们当以耶和华为乐。参考经文诗篇37:4，但我们也有肉体的和世俗的需要，这些需要不是神给的，他不答应给予这些需要。对这样的需要，正确的反应就是放掉他们，真的不要去理他们。有时一个祷告没得到回应，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与肉体的需要有关，并不是真正由圣灵带领和启示的。参考经文雅各书4:3，我们常常发现不能确定我们的需要是我们心里的需要还是肉体的需要。当发生那样的事情时，我只会祷告，主啊，我向你来求问此事，但如果他对我是不适宜的，我相信你会为我预备最好的，因为我知道神是良善的，我知道他爱我，希望给我好的东西。坚持想要那些神不希望我得到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天父总是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当我们为所需的祷告时，我们需要顺着圣灵带领，我们需要主他来教导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需要，特别是在我们发现我们祷告的事项并不是立刻实现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让对这个需要的渴求变成一种困扰。当我们的需要不是顺服神的，这种困扰就会发生。当对某些事物的需要变得很强烈，以致我们认为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会快乐时，那种需要已经变成了贪婪。贪婪是罪，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只要它真的是我们的喜乐，在这地上没有什么是我们没有时就会变得不开心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努力去做到不允许任何需要来控制我，我拒绝贪求任何事物，因为我知道无论什么事，神若是要我放弃什么而做的事情，他将会加倍用他自己与我的同在来补偿我。我给你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它看起来像是关于一个脱离平衡的需要。有一些单身的女士，她们除了要结婚，几乎不会去考虑任何事情。她们不断对神说，我必须要结婚，我必须要结婚。她们叫她们的祷告团契要认同她们的想法，在祷告时间中，每一个人要去求神给她们丈夫。她们在这个相同的地区一次次寻求祷告，他们一直都是在谈及这件事，他们对此事变得消沉和沮丧。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们完全不会开心，除非他们结婚了。你知道吗？这些人可以永远都是单身，就算不是，他们可能会与某人在一起而告终。这人就是会使他们变成那样子的人。一个单身的人说，主啊，我很孤独，我真的想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分享生活，我祈求你能带来一个对的人，我想要结婚，或我需要朋友。毫无疑问，这没有错，的确为这些事情祷告是可以的，但我们需要尽力去避免集中在一个需要中，并让它变成我们生活的全部关注，而是应该关注在服侍神和顺服神中，关注在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关注你所要求的神是何时成就，因为神的意愿将会在对的时间实现。你本不应该挣扎、受挫折或沮丧的，你可以在生命历程中继续享受神的祝福。我和你分享这个，是因为我真的希望能帮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和我不希望你去犯我已犯过的相同的错误。我曾经认为我的事工需要是极度重要的，我所关注的一切，我所祷告的一切， 就是为我的事工。事实上，神在我的心里放下了一个燃烧的呼召，就是去影响人和传讲他的话语。对我来说，一个兴旺的有果效的事工才是他的需要，但我让自己的需要脱离神的时间。结果我开始努力去寻求神已给我的，远超我努力寻求神自己。让我来分享另外一个例子，戴夫和我有孩子。假设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时，我不再关注戴夫，他可能会不希望我有再多的孩子，但由于因着孩子，我与他的关系变得更深厚，那么他会希望我有更多的我想要的孩子。神也是一样的方式，如果他给我们某些东西，他会使我们与他分开，那么他就不希望再给我们别的东西。但如果神给我们某些东西，他能加深我们与他的关系，激发我们去爱他和敬拜他，甚至远超我们以前做的，那么他就不会为我们所求的操心。他希望我们拥有我们能处理的一切，正如我们能处理很多，只要我们将它放在我们生活的首位。同时，我们不能总是很灵敏地知道要祈求那对的事。耶稣说，如果我们求饼，他不会给我们石头；如果我们求鱼，他不会给我们蝎子。参考经文马太福音7:9-10。但你知道吗？有时我们认为我们在求饼时，实际上我们正在求石头。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正在求某些东西，是我们真的相信是对的。但神知道，如果他答应那个请求，他将会是他曾经给过我们的东西中最糟糕的一件。我们有能力无知地去求某些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有危险的东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要感到开心，好在神没把它给我们。有时我们会求某些事或某一个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很不清楚是否神对那个请求说可以了，它就像是让一条大蛇进入到我们的房子一样。因此我们必须足够相信神，说，神啊，你知道我有信心向你求任何事，但我不希望任何一件事不在你对我的心意里面。神啊，我相信你，如果我没有得到，我就会知道是时间不对，或是你为我准备更好的，而我只是还没有想到去求而已。但我不会有消极的态度或会撅嘴，因为你不会给我想要的一切。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希望我们蒙福，他希望我们得到的不仅是我们想要的，而且还是对我们最好的。当我们做一个祈求祷告时，我们总要牢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当他对我们的请求说不时，我们必须相信他，正如他对我们说是时。大卫王非常想为神建一座房子，神告诉他不要建神殿，但他的儿子可以。大卫没有消极或甚至是伤心的态度，相反，他忙于通过给予收集其他人的资金和供应来帮助神殿的建造。如果神不让你做或拥有你十分想要的东西，那么你要去发现什么是他同意的，并开始去做它。不要因为你不明白神的方式就活在混乱的生活中。我们不打算明白神，我要去相信他。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会出现类似于相信了但又得不到答案的一些问题的事情发生。坦然无惧的来，罗马书8:26说道，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有时我们不能带着信心亲近神，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此没用，或是被定罪，或是羞愧。有时我们认为他真是不想帮我们，这是感觉没用的另一种表现。有些人只是在他们认为神会赞同他们的日子里祷告，因为他们在那天会是好的。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敌人的谎言。的确，我们不知道如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正确的祷告。此外，我们也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到神那里，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公义去到他那里。因为耶稣使我们称义，圣灵就替我们祷告。参考经文罗马书8:26，这与耶稣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连接在一起。参考经文希伯来书7:25，这个事实应该能使我们相信神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 应该能给我们鼓励，有信心来到他那里。我们不需要轻敲天堂的门，低着头走到他的面前说，神啊，不好意思，对不起，但你有一秒钟的时间吗？我不会说很久，我只是想求你。哦，忘记他。哦，好的，如果你不介意，你有可能会帮我吗？不，我们需要与他的关系足够的牢固，以致可以坦然无惧来亲近他。我从不会忘记那个女人，她请我为她祷告一次。当我同意时，她停下来，胆怯地看着我，弱弱地问，我能说两件事情吗？我向她保证，神很乐意听她所有的要求，并且她不会去数有多少个问题。在祷告中坦然无惧地来神那儿，那就像去银行取钱一样。如果我知道我有50美金在银行里，因为我上周在那里存入了，我不会迟疑停在取钱的窗口去取出50美金现金。我知道我有钱，它是我的，如果我想要，我就可以从银行中取出来。当我出示我的支票，我是希望得到我的50美金。我们需要有同样的坦然无惧来到神那里。我们需要明白，因着耶稣我们有什么。我们需要有信心充满期待的祷告，我们将会得到属于我们的东西。在基督里，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不可思议的供应，我们真的需要去求他已为我们买好的祝福。当我们与没用的感觉征战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参考经文，罗马书8:16-17，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和后嗣，我们可以做正如希伯来书4:16说到的，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人们不去祷告和不情愿向神求，他们所需和所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不觉得这是有用的，他们不觉得自己很好，他们不觉得自己很属灵，他们认为神无论如何也不会听他们的祷告，他们不确定是否他们有权利求神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不好的。这就会出现他们没有抓住神的饶恕和恩典这个事实的时候，神的饶恕和恩典会让他的祝福流入，即便他们已经犯错。当我们做祈求的祷告时，我们必须要明白，作为神儿女的身份，通过耶稣的宝血变的公义。你看，我们经常这么想，我们的公义是建立在对的事情上，说对的话，行对的方式，或是持有对的态度。事实是，我们不能让自己变公义。公义与做对一切事情无关，它与耶稣留下宝血以致我们的不义被洁净的事实有关。我们只有通过基督的宝血才能和神在一起。如果我们相信是那样的，那么我们就会开始在生活中表现出公义，除非我们相信它，否则我们不会显露它或在它的基础上来到神那里。通过新约，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使我们称义。来看看有关他们的一些圣文，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21。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参考经文罗马书5:18-19，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参考经文加拉太书2:21，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参考经文罗马书10:4，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参考经文罗马书3:23-24。当在教导公义时，我喜欢用以下的阐述， 我请你也试一试，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尽力去坐在那张椅子上。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笑，因为你已经正坐在那张椅子上了。当你坐在那张椅子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坐在你所坐的位置以外。同样的想法应用在公益上，除非我们不去做任何事来使我们自己变为义，耶稣把我们放在公益的位置上，当我们在那里时，我们就不可能做任何事去尽力再次到那里。在它里面，我们已被安放在神面前的那个地方。当我们真的相信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神面前是称义的，我们就会开始行为公义。然而除了基督，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好的行为可以使我们被神认同。使徒保罗证实了这点，他祷告得以在基督里面没有自己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参考经文腓立比书3:9，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不能做什么事使自己称为义，和不是一定要向神证明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安息在耶稣给我们公义这个礼物的里面，它会使我们在祈求里坦然无惧，和对神喜爱回应我们有信心。我知道神没有垂听或是没回答我的祷告是因我很好，他垂听或是回答是因他很好。忍耐的祷告，忍耐的祷告同时也叫做坚持的祷告，它是不停止的祷告，它是坚持的和不灰心的祷告。有时你一次的祷告只是只言片语后就捞到你的生意，那不是坚持的祷告。也有的时候，尽管某一个人或某一环境让你不断想起，你只是知道你没有完成关于他的祷告而已。当圣灵一次又一次地使某些事物印在你的心中，他可能正引领你继续去坚持不断的祷告。坚持祷告的一种方式就只是让神知道你的请求，然后继续为答案感谢他，直到你看到这个答案为止。你因信得到他，你知道他会显现，并且每一次你想到那个情况时，你只会说，主啊，感谢你听了我的祷告，并且答案就快有了。我知道你是不会迟的，不只是一天的。你坚持的祷告会形成坚持感谢的模式。坚持祷告的另一种方式是回应神给我们的祷告任务。我曾经为许多人或事情祷告，仅此而已。然而我也相信神让我们为人祷告，直到他想要做在他们身上的事或为他们的事成就为止。我真的为一个人已祷告了25年，同时还会继续这么做，直到我去世或神释放我，或这人去世或需要发生的事情成为止。实际上我有为这个人祷告时觉得很累的时候，但我怎么感觉这不重要，我仍发现自己在祷告。我知道神给了我这个任务，我不会灰心放弃的。我相信神正使用我的祷告去帮助影响这个人的生命。也有时我觉得我应该为某人祷告要比现在做的还要多，但不管我怎么感觉，当我祷告时他们就是进不到我的脑海里。同时我也尽力去祷告，但没有念头，或是发现没什么要说的，甚至是我所说的是枯燥和没意义的。如果神给你一个任务，要去为某人或某事祷告，你不需要必须尽力激起一个渴望去祷告，你会发现自己是情不自禁的。你发现自己为他们祷告，甚至是不会有意识计划这么去做。有些被安排来为我祷告的人，可能许多人我都没听说过，但我确实知道两个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女士经常告诉我，乔伊斯，你是我的任务，为此她一直为我祷告。另一位女士，她是我的一个密友，她真的对我说，她在她的教会已承担很多新的职责。她问神是否可以从一直为我的祷告中释放出来，神没有释放她，她需要为我祷告的念头还是如此强烈，以致除了为我祷告就不能做任何的事，或是他不为我祷告时就会难受极了。我很开心神安排我给代求者，我需要一个祷告来遮盖我的生活。你也一样。对于坚持的祷告，穆安德烈写道，哦， 如此深的天国奥秘，这就是坚持的祷告。神应许、渴望和坚定不移的目的，就是给予祝福、保留祝福。对于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地上的朋友应该知道和完全相信他们天上这位富有的朋友。在延迟回应的学校里，他正训练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忍耐是如何真正的获胜，以及他们能从天上得到什么样的大能。如果他们做了坚持的祷告并专心致志去做的话，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明白的是，就是神的心意，因我可以从他的话语中看到他们。当我为他们祷告还没有突破时，我直接回到神那里说，我又在这里，神啊，我不想听起来很无理，但我不打算安静直到我有突破为止，我不会离开。我再一次求问你，主啊，我打算一直求问，直到我看到这个领域的胜利。有时我们必须像雅各一样，他对主的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神确实真的祝福雅各，并说他这么做是因为雅各是一个知道如何去说服人与神的人，也就是说雅各是坚忍的，不会灰心。参考经文，创世纪32章24节到28节。当我明白神的心意，我就能祷告和拒绝灰心。当答案确实来时，我看到忍耐的确真的有说服力，我也被这大能鼓励，它是通过坚忍的祷告而得到的属天的大能。你也一样可以。不放弃的寡妇，圣经有一个关于坚持祷告的最好例子之一，就是在路加福音18章1节到6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耶稣在这个比喻中的要点是，如果一个不义和邪恶之官能被缠磨到，那如果我们拒绝灰心时，一个正义和爱神之官能为我们做多少呢？他会做得远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多。如果我们不停止的话，即使环境显得没希望，或问题看起来不能克服，如果我们迫求和祷告，就可以克服。罗马书8章28节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熟悉的圣文出现在祷告中。我相信这节的要点是，万物不能互相效力，除非我们不断地去祷告。如果在我们在祷告里忍耐，那么不管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不管事情有多么的糟糕，在神的智慧中都能互相效力，并使结果是让我们得益处。正如环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持续祷告一样。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8章7节到8节。当灾难袭击时，如果人们能继续祷告，而不是变得苦读和灰心，有多少人的生活将会完全变得不一样啊。持续祷告和仰望神，会把你的困难变成一个奇迹。神希望我们定义要祷告，他不希望我们对事情灰心。事实上，当他再来时，他要寻找那没有停止的信心。持续的祷告和拒绝灰心的人，忍耐带来祝福。我们能在祷告中忍耐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到答案。我们知道神是可靠的，他不会让我们落空，或让我们的祷告没有回应。我特别会被坚忍祷告的事情鼓励到，同时希望你也一样。约翰和特丽斯在之前的婚姻里都有孩子，但他们相信神已经对他们的心说话，告诉他们将会有一个共同的孩子。他们为此祷告， 特丽丝怀孕了。这对夫妇因他们的好消息而喜乐，但不久当特丽丝流产时，那喜乐逐渐变成悲伤。这对夫妇平复心情，继续回到神那儿祷告神的话语：神啊，你使人生育或不生育。参考经文创世纪29:31、30:22、撒母耳记上1:5、约翰祷告。特丽丝会接着说：主啊，在诗篇21说到，当大卫王向你求生命时，你就给了他。你对任何人都是公平对待的。这对夫妇向神要生命，他们真的相信神会再给他们另一个生命。不久特丽丝再次怀孕，不料又再次流产，他们不能相信了。再一次，仍旧这对夫妇还祷告。再一次，特丽丝怀孕了，又第三次流产，人们建议他们领养，或是真的一起放弃。但约翰和特丽丝不会放弃，相信神说过他们真的会有一个特丽丝生的孩子的应许。再一次，约翰和特丽丝怀上了孩子，并再一次特丽丝又流产了。一次的流产已经很辛苦了，何况四次。在他们教会代求者和牧师的帮助下，约翰和特丽丝继续站稳在神对他们说的事上。他们继续在让他们放弃的环境里祷告圣经上的话。又再一次，约翰和特丽丝怀上了孩子。特丽丝热切地祷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神将出埃及记23:26放入他心里：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神很信实地回应了约翰和特丽丝的祷告。特丽丝生下了弗朗西斯·菲斯，这孩子现在是上帝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他父母一个很大的祝福，同时也是很给每一个为他们祷告和看见他们坚持祷告的人很大的一个鼓励。坚持不是重复的。在我们往下说之前，我想来区别一下坚持的、坚忍的祷告不同于重复的祷告。我真的想鼓励你去按圣灵的带领做坚持的祷告，不是没有来自你心里而发的重复的祷告，或你是因为在主日学里记得他们才祷告。你可以嘴里说出祷告的话，但他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以及这些祷告不起作用。当我正想起一些别的事时，我可以引用主的全部祷告。好听的话不能为神做任何事，或在我们生活中成就任何事情。因此，即便当我们为相同的事祷告一次又一次，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落入重复中，而是要允许圣灵用新鲜的方式带领我们。即使当我们正在说一个我们已经祷告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正如我之前陈述的，一些人有祷告的任务，通常坚忍的祷告需要与任务同伴。有时神会指定一个人给你，以及圣灵会一天多次再把那个人放在你的心里，那个人将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经常会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或渴望去为他或他祷告，有时会非常强烈。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神选择我们的任务，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在这个领域里如何对神敏锐和顺服，并坚持神给我们能力去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一种任务，即使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坚持祷告很少与我们祷告多长时间有关，与我们祷告的决心有关。我们可能必须要做一个坚持的祷告数月或数年，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必须要把相同的决心应用在神几天内就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上。为了祷告有功效，学习如何察觉何时在一个环境里进入更热切的祷告，以及何时释放它，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某些东西，不能成为急切祷告追问神的一个理由。如果他已应允并叫我们相信他的时间，我们不应该允许我们的思想或感情来决定坚持什么，而是我们要由圣灵带领。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分辨何时在什么事情上有恩膏，神的能力何时没有。 这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去认识这个区别。如果在某个事情上有神的恩高，那它是容易的，有恩高流入，有恩典与他同在，当你为他祷告时会有圣灵的同在。另一方面，当我们必须要花力气征战及竭力为某一件事情祷告时，就没有恩高去为他祷告。当你在为某事的祷告时感觉到神的恩高时，继续和他在一起，不要停下来，直到你感觉到他要再带到你到另一个方向为止。每次坚持祷告，他都带领你去这么做。神比起路加福音18章中的那个固执和年老的官好得多。当他看到你知道他的心意并拒绝满足仅有的时候，他会回应你。这意味祷告仍是简单的，因为我们坚持并不意味我们必须要变得复杂。当我们祷告时，我们通过在地上回应他的心意与神同行。祷告需要一种交托，他一定是要努力，但不是必须要辛苦的。祷告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工作，的确他是的，他是在圣灵里的一种工作，在地上成就极大的事。总结，许多人做祈求的祷告比其他形式的祷告多。神希望我们求问他我们需要什么，和他喜欢祝福我们什么。然而我们的确需要确定我们的祈求不会超过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当我们带着一个祈求来亲近神时，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坦然无惧和充满信心这么做。靠我们自己，我们不配得去祷告，但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称义。因此我们祷告时从不需要胆怯或羞愧。一些祷告需要坚持，一种坚持的态度就是拒绝停止祷告，直到神回应为止。忍耐不是自负，它是一种灵里的动力，需要灵里的力量。我们一定不能在祷告上懒惰。有时神追找的正是某些人求问的，坦然无惧去问和坚持，直到有突破为止。祷告要点：祈求的祷告就是我们向主请求的祷告，为某事向神祷告和求问，相信他会去做，和看到他成就是令人惊叹的。但我们需要使我们所求的和赞美与感谢平衡，神会给我们心里所需的。如果我们以他为喜乐，我们不该允许属血气的需求脱离平衡，而是应该向神降服我们的需求，让圣灵在我们做请求祷告时带领我们。耶稣使我们变为义，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我们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因此当我们祷告时，可以坦然无惧和充满信心来亲近神。坚持的祷告就是不停止的祷告，它是带着忍耐和信心不停地叩天上的门，直到回应到来。从神那儿得到祷告的任务，让他能大大地使用我们，让别人活在他的心意里面，学会在一个特别的祷告里认识圣灵的恩高，一种恩典，一种流入，一种舒畅和一种能力。当你为他祷告时，只要恩高在那儿，继续坚持。当他离开时，释放这个事情，感谢神垂听并回应了你的祷告。